生活一点一滴，
生活点点滴滴，
生活点滴。
各位希望之声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我这个生活点滴。我是 Yami，
我是 Joanne，
我是唐姑娘。
大家好，
大家好。
又到我的生活点滴的时间了。
是啊，因为我们中国人呢，就有一句说话叫百行以孝为先嘛。
嗯，
一觉得呢，如果一个孝顺仔呢，他做什么都是有一个准则的，不会太离谱的。是不是一个孝顺仔呢，他会对朋友会仁爱啦，对兄弟姐妹又好啦，又会爱自己的妻子儿女啦。如果一个不孝顺的人，一个大奸大恶的人就不会做得到的嘛。所以孝呢就很重要的。
是，咁你一个人是孝顺的，其根本上个身呢都是善的啦。
坊间都是这样讲，如果这个人是很孝顺父母的呢，他坏极都有限咯。
儒家学说呢就不只是讲孝的，我哋有仁义
礼智信。
是，仁义礼智信啦。咁孝悌呢就是人的根本来的。那我们今天就围绕这个话题来讲一下孝悌这个故事啦。那孝呢刚才讲了，就是孝顺父母啦。
是啊，但孝悌呢，因为你的悌要看是树心边，旁边做个悌、哦
嗯、
即是个心呢就经常要关心自己的细佬细妹 啊要关心他们，仁爱地照顾他们啦。
树心动的个悌字摆在一起，即是我的兄弟之姊妹之間呢就一定要互相關心啊，互相幫助啊，咁好似手動腳咁樣啦。咁你呢，你諗下一個人一對手一對腳，求其一邊有咩損傷或者有咩唔妥呢，
唔好話損傷啊，有時唔係好喐得你都變咗好麻煩啦，唔好話損傷，大損傷係咪？
冇錯啦。咁其實呢喺中國嗰啲古籍之中呢有記載咗唔少呢啲手足情深嘅故事㗎喎。咁我哋今日呢就揀幾個小故事同大家一齊分享一下啦，好唔好啊？
好啊。
嗯，咁我哋首先呢就讲一个好出名嘅大诗人王维同埋嘅细佬之间个故事啦。
哦，王维好多人识嘅喎、
哦。当然啦，
大诗人嚟嘅喎。
系，但系我哋而家睇翻咧，就觉得系王维好出名啦，系咪？因为都千几年啦，都仲系传颂佢嗰啲诗啊。讲到王维咧。求其都呃多几句咧，就知道系佢写噶啦。
但系又好少人认识佢个细佬噶噃，
系
系咪啊？
但系当其时又唔系喎，佢啲嘅名气咧啱啱调转噶喎。
哦，咁噶？
系嘅，王维嘅细佬嘅名气咧系大过王维好多噶喎，系当事人觉得咧就系王维嘅名声咧不如嘅细佬嘅。
哦，即系话当时佢细佬咧就达官贵人咯。
系。
哦，原来咁嘅，你唔讲又唔知喎、
啊。系、嗯、啦，不如我哋就从头嚟讲讲佢哋嘅故事啊。咁原来王维咧有佢同佢差唔多年纪嗰个细佬噶，叫王浚。王浚咧系王维仲系手抱嗰阵咧，佢又出世噶咯、啊。因为佢哋两个年纪相好接近啦、啊，可能一齐打啦、啊，一齐玩啦、啊，所以佢哋两兄弟嘅感情咧系好好嘅。
哦，如果年紀接近咧，係一齊玩大咧，雖然打打鬧鬧咧，感情都特別好噶。
係，尤其係大過咗之後咧，覺得係特別親近嘅，因為佢哋兩個咧都係叫做少年得志啦，或者係佢哋兩個都係一早就已經虛智虛慧噶啦，細細個已經好聰明噶啦，所以佢哋好年輕嗰陣咧都一齊考咗進士噶啦。
哇，咁啱啊！两兄弟一齐入进士啊，都好了不起喎、啊。
系啦，咁你知啦，古代啲人要几个前途就系考科举啊，考呢样咁考上去先有得做官噶嘛。咁当其时咧，就觉得佢哋两兄弟都系叮当马头嘅啫，差唔多嘅，应该都前途不可限量噶啦。
咁系咪咁咧？事实
系点知命运有好大嘅差别啦，佢哋两个。是最令人意外的呢就是王维的弟弟的仕途很畅顺，他中了进士之后呢就一路上一路上一路去到做个宰辅、
哦、很高级的、这个、在当时古代的官职来讲
如果用而家香港嗰啲高官嗰啲職位嚟計咧，我估計都係 C 級官員嚟噶啦，所以係好高級嘅。但係王維咧就冇佢細佬咁順利啦、哦，因為佢嘅仕途咧好多波折，最後咧就變咗好出名嘅詩人。咁我咧一講到王維咧，大家都知道佢有啲咩出名嘅詩噶啦。求其講兩句，我諗大家都聽過噶啦。
大唐嘅詩人之中都少唔到王維噶啦，少咗王維咧就少咗份精彩噶啦。而家當今咧好多小朋友咧，大個都念過好多佢嘅詩嘅，好似係
耳熟能詳嘅就係《紅豆生南國》，春來發幾枝，願君多采撷，此物最相思。
係啊，呢首詩咧就係王維寫噶啦，好多教科書都會有噶。
另外有一首诗咧，每逢重阳节咧，都多人念噶、哦，记唔记得系边首啊？
哦，好多人知啦，我哋再攞出嚟讲讲啊。
就系咁嘅，独在异乡为异客，每逢佳节倍思亲。遥知兄弟登高处，遍插茱萸少一人。
我哋从呢首诗咧睇到王维咧，就系好挂住个细佬嘅，因为。我哋正所謂有一句叫做每逢佳節就倍思親，咁喺重陽節嘅時候咧，見到個兄弟都唔喺自己身邊，一齊去登高，所以咧就寫咗呢一首詩啦。
佢呢度嘅兄弟咧，就唔係淨係知佢自己嘅弟弟咁簡單噶喎，佢係指神村嘅鄉親父老、同村兄弟都包括喺度噶咯喎。因為當時佢寫呢首詩嗰陣咧，阿王維自己一個人唔係。故乡不是老家，他自己一个人在第二度，所以呢他有感而发呢就写了这首诗了。这首诗的名字就是叫做《忆山东兄弟》。
王维他们两兄弟呢都很有才气的，但是呢王俊因为要做官比较忙的，就没什么诗流传于后世的。那么两兄弟呢就很近的，隔离左右的。咁啊，王俊通常咧系擅长于同人写呢个墓志铭嘅。咁有啲人
系咩叫墓志铭啊？
哦，墓志铭即系啲人过咗身啦，咁整个碑嘅，整个碑啲人都赞扬佢诶做咗啲咩好嘢啊。
即
系
类似而家嗰啲
得啊。墓志铭咧，其实咧系一种悼念性嘅文章嚟嘅，而包括咧志同铭两部分嘅。志咧就用。文章咧系记死者嘅姓名啦、字号啦、官职啦、佢官级啦，同埋啲功德事迹嘅。铭咧就系、是、概括咁讲呢个死对死者嘅致语、悼念啦、安慰啦、褒扬之情啦，主要系讲呢啲噶啦。
即系主要都系讲下死者个平生事迹啦。
系啊，讲一般嘅平生事迹啦。
系啦，系啦。咁好啦，我哋撐開咗少少話題，我哋又翻翻嚟個王維同王俊個故事啦。
咁因為咧，阿王俊咧成日同寫墓志銘嘅關係咧，咁有啲人咧就誤會咧，就將呢個潤筆費啊，即係寫墓志銘嘅費用咧，就送錯去王維嗰度喎，因為住得好近啊嘛。咁呢個王維嘅哥哥呢、這個大哥哥咧。就会讲话，唔系我啊，系隔篱嗰个大作家，唔系我写噶咁。咁睇得出佢哋咧两兄弟咧又冇妒忌之情噶、哦，手足情深噶、哦。
佢啲两兄弟个手足情深嘅故事咧，最会后人传颂嘅咧就系、是、大唐天宝年间安史之乱嗰阵时，嗰啲贼人咧已经系。兵临城下啦，个王维咧就喺度马喺度谂下啲点捉字啊，点吟诗啊，个反应咧慢咗半拍嘅，唔识得走人咯，佢
走烂佢都唔知啊。
系啦，所以佢唔可以及时咁逃出啊，俾嗰啲叛军咧就俘虏咗。故事发展咧就好似好紧张。但是我们这一节的时间差不多了，我们下一节回来看看、王维被俘虏了之后，弟弟王俊会给做了什么事了。
生活一点一滴，
生活点点滴滴，
生活点滴。
各位听众朋友，欢迎回来第二次的生活点滴。我们今天的主题是讲手足情，刚才就讲得很紧张，说王维就被贼人捉了，俘虏了。那跟着下来是故事是怎么发展呢？因为安禄山呢就知道王维很有才气，很有才华，因为他是叫做识才，是不是？那就没杀了他。
哦，不止不杀他，还被一个
官职。
官职，这个官职就没什么实职的。
是。
啊，真的就不想杀他，留下一个虚的官职给他呢，是继续生活了。
那平乱之后呢，那依照当时个唐代的律法呢，他应该要被斩头的喎，王维，因为他被叛军捉了之后呢，他做了那里的官嘛。
是啊，在你在那阵时来讲是都挺严重的。
是啦，那当时呢就他的弟弟王俊呢就是几个官呢就是在刑部那里做侍郎，那为了帮个兄长赎罪呢，他自动请求为了削官职帮王维来赎罪。那当时的皇帝就感念他的兄弟的情义啦，就说免于追究啦，而且王维在叛刑之中呢都写过一首救命的诗的，这首诗呢就都成了他的保命符的啦。那他首诗是怎么写的呢？
首诗是这样的：万物伤心生野烟，百官何日再朝天，秋槐花落空宫里，刑壁池头奏管弦。
是啦，这个呢就是著名的问二泽刑壁池捉落诗。王维在诗中呢表明了他的心体呢虽然是安营，但是他的心呢就是唐。那因为王俊平乱立了大功了，王维呢就是被逼留低的啫，咁只是小过。王维在王俊的猎捕之下呢总算保住了他的命。
但是呢自古呢叛军如叛虎，后来呢王俊呢就被外放流放在这个蜀州刺史。咁呢个时候呢王维呢就已经官至到尚书了。于是他请求皇上呢是削自己的官职，放归故里，而换取呢王俊留翻朝廷呢效力嘅。最后呢王俊先至能够呢能够当得上宰相啊。
是啦，咁由呢度可见呢佢哋两兄弟真係情深如手足啦。当王维有难嗰阵呢，王俊就係自己要求削职嚟帮王维赎罪啦。咁当王俊有事嗰阵呢，王维虽然做到尚书啦，佢都要求话好似而家即係话
停职啦，回归故里啦，
几日放弃个官职做官，然后返返去老家，然后呢换返王俊返喺朝廷嗰度做喎。
是啊，他们呢将个名利呢看得很淡啊。
是他们将他的兄弟情呢就摆在在前面了。咁所以他们两兄弟呢都可以是互相帮助啦，共同渡过难关之后呢就可以令到兄弟呢是更上一层楼的。我们刚刚呢就跟大家讲了王维同他弟弟王俊手足情深的故事啦。咁其实咧呢样嘢咧，呢个故事可以传从千几年咧，就唔系冇道理嘅。真系唔系个个都可以做到噶。你谂下，一个做到尚书，一个做到宰辅，亦都为咗兄弟咧，可以放弃自己嘅官职，系帮对方赎罪咁样啦。咁另外咧，都有啲兄弟咧嘅见到对方有难咧，明明有呢个能力可以帮佢一把咧。他都当看不到的话，那当然也都有人呢遇到人有困难时，就算那个人是素未谋面的，他都会倾力相助。跟住下来我们就请唐姑娘讲下发生在两个同乡人身上的故事。
这个清朝的时候有位读书人呢叫做朱熹，他的家很穷的，在乡里面是教学为生， 一年到晚啦，咁呢個朱色咧，佢就帶住一年所得嘅學費翻屋企過年。喺路上，佢睇到一個農夫被綁住，好傷心咁喊。朱色就問佢點解喊啊？咁呢個農夫咧就話俾佢聽：依一年向官府借貸嚟買青苗嘅錢還唔到，於是咧個朱色咧諗都唔使諗咧，就喺身上攞佢自己嘅學費咧，就幫呢個農夫還咗官府嘅債，令到個農夫得翻自由身。
咁啊，朱色有個同鄉咧叫劉徹，都係個讀書人，佢個家境咧都幾富裕噶，亦個學問咧都唔錯噶，都幾有名噶。但係咧，佢幾次去參加呢個科舉咧，都冇中舉喎，都唔明點解啦，係咪？好似都有啲少唔憤氣咁樣啦。於是咧，佢就係向神明咧就請示自己嘅前程啦。咁喺夢中咧，神明咧就開示佢啦，話你嘅命中咧本嚟都有一點科落嘅，只不過咧你呢一生咧就選咗得喎，虧咗得喎，所以咧你個福樂咧冇咗啦咁樣。咁劉徹咧就佢自己都唔明白點解會咁樣嘅咧，於是咧佢就問啦，佢話我選咗啲咩得啊？咁神明有咩啟示俾佢啊？
神明啟示你細佬欠咗官府嘅錢，但你咧坐視唔理，一啲助力都唔俾佢，幾乎你个细佬系冇咗命嘅，咁仲唔系亏得？
跟住刘彻听完之后咧，佢就话啦：系咁喺我细佬自己做得唔好啫，又关我咩事呢？
听完刘彻嘅说话，神
就咁样回答佢啦：
路上有人受难，见到嘅人可能都唔忍心，要伸出援手，而你同细佬系同根生。为什么你看到他落难你都不动心呢？你知不知道你的同乡朱色为了一个不相识的农夫，他可以为他交这个青苗钱的事，你知不知道？他将会得到善报。
刘彻醒了之后呢，就去拜访朱色，看看这件事是不是真的了。谁知道呢，一问呢就知道刘彻所做的事呢就好像神讲给他的一模一样。他当时呢就泄了气了，妄言若失，知道自己是做得不啱了。
后来呢朱色呢果然呢就生了三个仔，个个都很显贵，而刘彻呢终其一生都没考到任何功名。听完这个故事呢，就不其然呢令我想到一句说话，就叫做兄弟同心，其利断根啊，系咪啊？你头先讲王维两兄弟咧，佢一遇到个劫难咧，就分别系大啲嘅，一个系争啲冇命噶啦，系咪？但系佢啲两兄弟咧，互相帮助啦，就渡过咗呢个劫难啦，仲系令到各自嗰个前途咧系更加好嘅。第二个古仔咧，帮一个唔识嘅人交钱啦、还钱啦，佢都得到福报。但系另一个咧，就系因为佢唔帮佢自己嘅亲弟弟，咁令到佢原本命中有嘅福禄咧都冇埋啦。咁呢个故事咧就带出咗一个好清晰嘅信息啦。
兄弟之间应该互相帮助、互相爱护、爱惜兄弟，即系爱惜自己。
咁我哋呢一节嘅时间咧又差唔多啦，我哋下一节翻嚟再继续啊！
生活一点一滴，
生活点点滴滴，
生活点滴。
各位听众，欢迎回来第三节的生活点滴。
俗语讲得好，兄弟呢如手足，你知道一个人的手足，求其一个不妥呢都会令到你 神身不舒服的了。那我的跟住下来呢就又是另外一个兄弟情深的故事来的、哦。Joanne， 你是不是预备了一个故事跟大家分享呢？
是啊，这个故事的主人翁呢就叫许母，他很早年呢就丧父的了。那他身为长兄啦，家中呢就有两个年幼的弟弟啦。
啊，我听人说长兄为父的、哦。
是啊，
你有没有起到这个，不是，你有没有担起这个责任呢？
有，当然有啦，当担起父亲的责任啦。
嗯，那我这就要听下了。
那他父亲死了之后呢，他就因为务农的，于是呢就所有的家里的家务啊，农事啊，都全部都是他做了。因为两个小弟弟呢太年纪小啊，连个锄头都举不起，于是他就叫两个弟弟呢就在旁边一路慢慢学，好有心机这样教他了。
哇，这个办法好好、哦、一来可以照顾到两个弟弟啦，因为他是隔离的嘛，实见到他们不会有意外啦。另外呢他又可以教到他们怎样耕种、哦。
是啊，他不止教你耕种、哦、那朝头早忙完了农事之后呢，那夜晚就挑灯夜读了。
哇，好犀利哦。
是啊，那你那时候没有电视看的嘛，是吧，夜晚就是看下书啦。咁咧，叫两个弟弟咧就坐喺佢侧边，嗰阵时系只地而坐嘅，就教佢哋读书。读书最重要唔系净系就咁读，读个字面冇用，仲系教佢哋咧个意义。
嗯，
喺学习过程里边咧，佢冇时时仲教佢哋咧做人要有道义啊，啊，仲教佢啲立身处世嘅方法。咁呢两个受两个弟弟咧，有时都好受教嘅。
佢都其实好犀利嗱，
对大部分人嚟讲咧。
做了日夜很累的了，
是啦是啦，他还要日头教他们耕种，夜晚教他们读书、哦、哇，这个哥哥真是了不起啊。
是啊，他有心机教两个弟弟的，不过有时候知道小朋友啦，有时候不是经常都这么听教的嘛，是不
是，是有百厌调皮的时候的啦。
是啊，当他们很曳的时候他就不会闹他的，他就在家的庙前面就向祖先祷告，唉，都是我自己做得不好啦，冇得啊，唔能够感化佢哋，教诲自己嘅细佬，希望父母在天有灵啦，有启发同埋有道两个弟弟啦，咁一路跪喺度。
哇，几好似唔系发两个细佬，佢发佢自己多啲、啊。
咁喺度系感动紧佢嘅细佬咯。
系啦，佢两个弟弟，佢哋当然知道自己错啦。佢又点样先起身啊？
所以呢我哋中国人都注重身教嘅，係咪，咁佢好谦虚，唔将个错呢係怪罪喺啲小朋友度，就话自己唉冇能力教个細佬，都係自己冇德冇能啦，咁反而呢係感动咗两个小朋友囉，咁呢就喺度喊啦。
反而小朋友係求佢俾机会嘅改过喎、
哦。係呀、啊、请佢起身啦。係呀、啊、佢唔会话大声咁样去斥喝嗰啲細佬㗎喎。
其实咧，佢啲屋企嘅情况咧都唔系咁好噶、哦，因为佢啲屋企咧只系得一张床噶啫，三个兄弟咧同时咧分喺同一张床嗰度噶咯。
系啊，咁到阿许母差唔多年纪都大啦，到成家之年啦，有人话：喂，你都要娶翻个太太得噶？
系，差唔多到年纪啦，你都为自己考虑下。咁但系许母系点样回答人哋嘅咧？
他说不好啦，如果我呢娶了妻子之后呢，妻子和弟弟之间很容易呢就大家呢有些间隙、啊，就是恐怕他们会伤到我们手足之情啊。
邻居啊，乡亲父老啊，有见及此呢就推荐他去朝廷做官。
所以后来呢他先呢帮两个弟弟呢找了婚姻对象先，等他定了亲娶了妻子。等他们都学业有成了，又得到地方推荐为官了，那他才去
自己
去 娶妻的。
这个故事的主角许母，他不单止做到长兄代父，他直接做了慈母的份，他这样教导他们保护他们，对两个弟弟关心呢无微不至。咁对于一个兄长对年幼嘅弟弟可以做到咁样咧，都算达到咗人世间呢个高层嘅境界噶啦。 当一啲细佬妹年幼嗰时，佢未有能力去照顾自己嗰阵咧，作为兄长啊或者姐姐啊，咁当然有呢个责任啦、啊，要去保护佢哋啊，照顾佢哋啊咁样咯、啊。但系就有啲人咧，佢细个嗰阵系因为兄弟姊妹照顾佢，但系到大个咧，佢依然都系咁依赖啲兄弟姊妹，甚至乎系净系想不劳而获。带呢个话题出嚟咧，就系、是、想同大家咧探讨下呢个现象系咪啱嘅。咁有啲人可能会讲：，诶，你唔系话手足情深咩？咁点解你又唔去照顾咧？咁样呢、这个现象咧，其实值得去探讨嘅。而家呢个时候咧，其实好多人都有呢个谂法嘅。接住呢个故事咧，讨论下，谂下呢个哥哥个做法啱唔啱嘅咯。
话说咧，有两兄弟。咁妈妈咧，因为病咧，好早就死咗啦。咁爸爸咧就成日要去翻工啦，身体一早就出咗问题，好多病痛啦。
系因为个爸爸嘅翻嗰啲工咧系比较辛苦啲嘅，系嗰啲工地啊，即系地盘嗰啲工作嚟噶。咁可能佢挨得多啦，所以佢个健康咧一早已经出现咗问题啦。
咁由于呢个哥哥咧比个细佬咧大好几岁嘅，所以一直都系承担住照顾呢个细佬嘅责任啦。好啦，到个细佬结婚嘅时候咧，佢仲将自己准备买房嘅钱咧，就嚟攞出嚟咧，就俾佢个细佬咧就办婚礼，为咗咧就系减轻佢爸爸嘅负担啦。
哥哥个妻子即系佢个阿嫂咧，佢都好信任嘅
丈夫。
佢哋两个人结婚之后咧，就开咗一间建筑材料嗰啲铺头啊，将自己嘅嫁妆咧都攞咗出嚟去铺，但系咧都唔够、啊，仲有同外家咧。借刀就$100,000、哦，正正系因为有呢个妻子嘅支持啦，呢、这个阿哥咧就佢嘅生意咧就比较稳定嘅。佢仲同佢嘅妻子讲啦，佢话等啊细佬结咗婚之后咧，我哋就唔理佢啦，各自过各自嘅日子。
但系咧又唔系真系咁理想、哦，因为个细佬咧嘅工作咧好坎坷，高中毕业之后咧仲跟埋啲人咧就出去翻工，佢做工咧又坚持唔到半年。一又嫌人工低啦，又嫌份工太辛苦啦，所以一直咧打工都唔好如意嘅。
系嘅，每一份工都做唔长噶、哦，就算个细佬结咗婚之后，佢都唔系话负起呢个家庭嘅责任，都系份份工都做唔长噶、哦。咁好多人咧为咗养家咧，都系要顶硬上噶嘛。但系呢个细佬咧就唔系咁谂啦。
咁由于咧佢。工作不稳定啦，经济不好啦，咁又唔系好成熟啦。于是咧，两小口子成日咧就嗌交嘅。咁做父亲嗰个咧就梗系成日争住个细仔啦。
系，通常啲人都话拉仔拉身干啊嘛。
系啊，咁于是咧就个爸爸咧成日偷偷地咧就将啲生活费咧就交俾呢个细仔嘅。
而其实咧，因为我哋讲咗啦，爸爸一早咗已经冇做嘢啦，而且佢个健康都唔系咁好啦。咁佢所谓嘅生活费咧，都系个大仔俾佢嘅啫。咁个大仔咧就系谂住系想个爸爸咧过得好啲咁样。但系个爸爸咧收到嗰啲钱之后咧，就从嚟都唔舍得使，唔舍得用噶、哦，都系帮补
即系补贴啦，叫补贴俾个细仔啦。
系啦。你知啦，一家人始终都有好多应酬啊，之类嗰啲嘢噶嘛。例如话边个亲戚屋企要有嫁娶啊，
就红白仪式啦，系。
系啦系啦，个爸爸知道个细仔就唔系几掂啦，所以佢都系同个大仔讲，叫个大仔系做呢啲咁嘅人情咯。咁个细仔咧，从嚟都唔理呢啲嘢噶。咁平时系咁啦，过年都系咁噶。
是啊，你知道过年呢，过年都是比较繁忙的嘛，又要洗钱啊，又要给些时间去收拾屋企啊，执屋啊，很多事要做的嘛。
是啊，所谓的年关啊。
是啊，那你阿哥呢就知道呢，爸爸素来都是很悭的，不舍得洗钱的。所以早早呢就办晒年货啊，买晒新年所需要的食物啊，样样都准备好的。
是，另外一家人有拜年用的礼品呢，他都帮他买埋的、哦。
是啊，乜都照顾埋噶，佢个人咧又好细心嘅、
嗯。
但系咧，个细佬从来唔客气噶、哦。我哋所谓最讲叫做老凤啊。
系
啊，你肯做，我就肯去要。
系啦、啊，几年嘅自己去外家拜年嘅礼品咧，佢都系习惯性咁攞 嘅阿公买嗰啲嘢嘅，自己买翻你嘅零食咧，就摆翻喺自己间房，自己收埋嚟食嘅，连嗰啲侄仔，即系阿哥嗰啲仔女，佢都唔俾食嘅。
哦，系喎，真系有点而过分啦，系咪啊？
咁你知啦，我啲过年咧，仲有一个除咗要办年货啊之外咧，仲有一个好重要嘅任务就系打扫啦嘛。
讲到呢度咧，呢一节嘅时间又差唔多啦，我哋休息一阵先，转头翻嚟睇下呢个故事会点样发展落去啦。
生活一点一滴，
生活点点滴滴，
生活点滴。
各位听众，欢迎翻嚟最后一节嘅生活点滴。
以前咧真系年少无知啊，从嚟都冇谂过。过年前的十日八日，妈妈是这么辛苦的。到了近年呢，自己试过了，做过了，才明白原来妈妈为了一家人开开心心过年呢，在背后付出了很多很多。
一个打扫，一个煮几餐。
是啊，其实都是很劳心劳力的，尤其是大扫除。那么在这里说呢，因为他的爸爸呢可能是一家人住啦，咁通常啲老人家生活咧都系求其啲噶嘛，平时都求求其其，唔会真系将个屋企打理得咁企理噶嘛。咁所以每逢过年咧，个栋阿嫂咧都要翻去咧将间屋企咧彻彻底底咁打扫一片喎。
大扫除啦，嚟一个。
系啦，由门啊、窗啊到灶台啊，其实咧都要清洁好几日先得噶。咁系乡下地方大啦嘛。
咁好难得呢个哥同埋佢个嫂咧，都能够系承担起呢个责任啦。
每一次咧，佢个弟弟带埋嗰个妻子啊，啲仔女一齐翻嚟咧，佢啲两公婆咧就系匿埋喺房嗰度打游戏机嘅、哦，等阿哥阿嫂煮完饭啦，叫佢啲出嚟嗰啲先出嚟食嘅，同埋系最离谱咧。通常一般人嚟话你煮啫，咁另一个执啊嘛，
洗下碗得都
系啦系啦，咁都应该啊。但系呢个细佬同弟妇啦，唔系噶，佢啲食完饭咧就走咗出去玩噶，都唔帮手执下啲嘢。咁啊，呢个弟弟咧其实都有两个女一个仔，即系有三个仔女噶啦。佢啲咧都觉得系顽皮啲啊，佢啲唔单止会喺沙发嗰度跳嚟跳去咧，仲会多。嗰、那個伯伯房嗰度咧，亂咁拉去啲櫃桶啊，去睇下有啲咩佢啲想要嘅嘢，佢啲就會自己拎咗嘅喎。
咁其實呢啲講得唔好聽咧，就我覺得叫做冇家教啊。因為其實我哋去到別人哋屋企咧，唔能夠隨便咧叫做穿門過射啊。所以我自己舊壽仔就話，如果別人哋唔請入一間房咧，就唔好隨便入人間房，喺個廳度好啦。
系啦，我哋一般人去人哋屋企咧都会咁嘅。我哋系拜年又好，或者系几熟嘅朋友屋企都好，你可以系厅嗰度话房咧，就除非系主人家请参观啦，咁你就入。如果唔系咧，就冇入啦，更唔可能话打开个柜桶去睇下有啲咩嘅喎。
咁啲细路仔咧周围咁样凑嘢，咁当然啦，阿哥嗰啲仔女梗系话啲堂细佬话：，你唔可以搞我呢啲嘢噶咁。你估佢点讲啊？你自己又点讲啊？我爸爸话咗啦，我哋系一家人啊！你屋企即系我屋企，点解唔俾我拎啊？
系啦，
大家一家人嘛咁。
仲呢个啲小朋友嗰个说话都可以透露出咧，就系家爷嘅细仔，佢真系自己冇做好不得志咧，佢都冇教好啲细路咯。
咁即系冇一个身教啊嘛，细路仔又睇头嘅啫嘛。
咁啊系，
爹哋妈咪都咁咯，嗱，怪打游戏机又唔煮饭啦，食完就走啦，咁系咪变咗俾个自私自利嘅小朋友咯？
睇到呢啲情况咧，做阿哥嗰个几明白嘅，佢知道佢有佢自己个生意啦，买咗楼啦，买咗车啦，咁个细佬嗰个心理咧有啲唔平衡嘅，个细佬当然都想买楼啦，但系佢个仔女又多喎。收入又唔多，咁边有能力买咧？咁阿哥唔系唔帮佢谂噶，个阿哥咧都曾经谂住帮佢嘅，安排佢到自己个铺头去 打工啦，跟住等佢先学下点样做生意啦，等佢有咗经验啦，可以独当一面啦，佢就谂住开一间分店俾佢，俾个细佬自己话事，咁到时佢个收入改善咗，咁都希望个细佬可以自己买到楼啦。但系结果咧，个细佬嚟到铺头做嘢唔够一个月就出咗事啦。
出咗咩事啊？
系真系争唔落啦。那个细佬自己私底下扣住一笔钱，那笔钱咧个客嚟找数俾佢嘅。你估计攞咗嚟
做
乜
啊？攞嚟做咩啊？
买咗辆车喎。
系啦，佢会自己买咗部私家车嚟用啦。
哦，即系未得人同意，偷偷地攞咗客户嘅钱，就走去买架车啊？
系啦，咁佢以为咧，哇，间铺生意咁好，来来往往嘅账目咁多，个阿哥咧、阿嫂咧就唔会发现嘅。
唉，咁当然啦，点会唔知啊？系咪？
由头到尾间铺头都系嘅阿哥阿嫂一手一脚打嚟开噶嘛？
佢点会唔知雷王啲数目啊？而且咁大笔数喎、
啊！咁呢个哥真系好激气啊！佢真系恨铁不成钢啊！
系啦，咁大嫂咁精灵，当然好快会发现呢个问题啦。
所以咧，呢都唔系话损失钱嘅问题，而觉得个细佬真系唔争气啊！
系啦，佢个细佬咁都做得出，就好似个底线咧，真系画得太低太低啦，根本就冇底线啦。如果再留喺嘅个铺头做咧，迟早都会出事噶啦。所以咧，佢要个细佬咧将嗰啲客户嘅钱咧攞翻出嚟啦。但系佢个细佬唔肯、哦，佢从喺度讲，佢话点讲我都系呢间铺头嘅二老板啦、啊，我出去见客啊，都要有架车先至有面噶嘛。你再俾我50万啦，我买车啲钱都未俾晒。哇，佢咁都讲得出、啊。
咁啊，呢个哥真系冇办法啦，呢个细佬真系都唔知廉耻不得已，仲系唔讲理嘅，于是冇办法啦，要将佢开除啦。
系啦，佢直接同个细佬讲嘅话，你中意去边度就边度啦，我呢间铺头咧请唔起二老板嘅，我只不过系请一个伙计嘅啫。呢件事之后咧，细佬仲攞咗个大哥、哦。佢唔敢向个大哥攞钱啦，因为佢知道阿哥都唔会再俾钱佢啦。结果咧，佢就转移目标啦，向个爸爸系攞钱啦，就攞钱嘅次数越嚟越多添。个爸爸唔俾钱佢咧，佢就话个老婆又同佢离婚啦。咁你知啦，一般啲老人家都系想个屋企安安稳稳、平平安安噶嘛，所以咧通常都系俾钱佢搞掂就算啦。咁但系个哥哥咧就真系睇唔惯呢个细佬咁做法啦，又心痛个爸爸年纪大啦，都唔想个爸爸为难，所以可以俾嘅钱咧，佢通常都会俾佢，但系咧都唔会每次都俾多足噶、哦，因为佢知道个细佬真系帮唔落噶啦。
眨下眼就过年咯、哦，个哥哥同个妻子咧就将店铺嘅嘢处理好咧，就带住啲小朋友咧就翻老家啦，去探个父亲啦。咁啊，按翻以前嘅老规矩咧，将屋企咧就收拾干净，然之后买一大堆年货咧就俾个爸爸啦。咁听过爸爸讲话，诶个细佬冇咁早翻嚟啊，佢准备连山十晚凌晨先至翻嚟啊！
哇，呢、這个细佬真系好聪明啊！过年前最忙碌嘅时候嘅唔翻嚟，准备年货啊、大扫除啊，你知啦，煮一家人嘅饭都唔少嘢嘅，好多准备功夫要做噶嘛。
系啊，咁既然呢个我听到话，既然你都咁唔迟都唔出现啦，咁我都预备晒所有嘅年货嘅嘢啦，又清理干净啦屋企。咁倒不如我就提早咧，就带埋啲妻子同埋仔女就翻去太太嘅屋企嗰度过年啦，就唔想再见到个细佬啦。
嗯，咁个哥哥点解要咁做咧？因为佢都觉得个细佬都唔细啦，都30几岁人啦，都做咗人啲爸爸啦，佢就想睇下佢自己唔喺度，佢细佬冇得依靠嗰阵。佢喺屋企点样过年呢？咁样
系啊，点样去煮食啊、洗碗啊、安排其他嘅嘢啊，咁就等佢自己去做啦。
个故事嚟到呢度咧，对呢个哥哥嘅做法有咩睇法呢？
哦，我觉得已经情至义尽噶咯喎。
哥哥同佢父亲咧，都系太过纵坏咗呢个细佬啦。我哋广东人最兴讲啊，纵到生咗骨添啊，仲要。
大家始终都是成年人啦，而且哥哥不是不照顾他，他小时候那时候一直照顾他，到他大个结婚了，他将自己买楼的钱都拿出来给他结婚用。你知道，真是一个大个了之后就真的要靠自己的了嘛。 佢阿哥而家因為又睇住爸爸，咪想個爸爸難做，以一次一次咁俾錢，經過爸爸嘅手，將啲錢交到去細佬手上。咁萬一有一日阿爸爸走咗啦，你嗰個阿哥會唔會再去咁樣照顧佢咧？
即係諗深一層咧，嗰個細佬其實都仲壞咗。如果佢咁樣再落去，佢點樣自立咧？
係啦，咁我覺得阿哥而家咁做。都是给一个警告他咯，真是要他自己去想一下以后怎样生活，怎样做人咯。
我觉得这样，每个人的人生的命运是不同的，有些可能他一生是赚到多些钱，有些就赚得比较少些钱或者平淡些，每个人的命运是不同的。当然照顾呢，如果是能够伸出援手是应该，等于他已经帮他 结婚啦，拿买楼钱结婚啦，不停地照顾他啦，又给份工他做啦，那他都不争气了，机会就给了他了，
是
那他自己都不争取的，那都是责任自负咯，我觉得。
即係好似隻手伸出都有長短啦，咁你邊有得咁比嘅啫？你自己付出多啲，咁你咪得到得多啲咯。
咁啊，人比人比死人啊嘛，
唔需要要動人，你係比噶嘛，係咪啊？
冇得比噶，呢樣嘢真係冇得比嘅，因應你嘅所得嘅去安排你嘅生活咯。
咁我哋今日嘅時間咧就差唔多啦，我哋喺度講聲，
拜拜。
拜拜。